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那么怎么让灵自由活泼运行啊？因为我们已经讲了，讲到是活的人对活的听众讲活的事情啊，所以他的话必须是活的。我说的活不是活泼，而是 life 现场，不是说一定是活泼的人讲到讲得好。有些人很严肃，但他的感觉是真是真人真事在那里，不是讲一篇假戏这演戏一样情形啊。所以这样情形呢，我们需要让灵能够自由运行，讲的灵自由运行，圣灵就能自由运行。所以很多时候是会前祷告，我们说求主释放我们的灵，求主释放讲员的灵，求主释放听众的灵，让圣灵自由运行，就这个缘故啊。常常有一首诗歌说释放我的灵，是自能使你能自由，你的灵圣灵自由运行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所以现在要知道，我们一定要脱开一种大纲的这个这样说了，有些讲到，我不是说他不好，有些人他能够很仔细的预备，很清楚的预备。我见到一个传道人，他每篇信息都写下来的，讲以前都已经写好了，他照着念。他连主持丧事聚会都是先写好的，没有一句话他不先写下来，所以他讲到东西好几页。那这个我自己的 style 不合适，也许有人合适，因为他讲完以后，他经过慎思考虑，没有一句话是不可以用的。他连举的例子都先讲好，都差不多写好了。一篇讲的东西90%写下来的。那今天我不是讲这种讲道，因为这种讲道我觉得困难，对我是个困难，我也没法教大家做这样讲道。所以我不教，我教的是 preaching without notes, 用大纲不用 notes。所以我举的书，你们记得吧 ,Charles Collier 这本书 ,expository preaching without notes。只有大纲，没有笔记，啊，那么为什么有他的理由的？当然，我不愿意引起更多的争辩啊，因为大纲和主题是目的，这个preaching the message, 这个 purpose 啊，你不是叫弟兄姊妹把你每一句话都记住就行了，所以目的是这样，所以可以不要用 notes。因此，为了要叫我们灵释放，第一个层次你要做到是把它大纲背下来。大纲把它从头到尾背下来，而且几种方法背下来。这里要注意的困难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大纲准备的时候啊，永远没有说是完全准备好的，所以当我们这样记忆背诵的时候，有很多修改不同的 version。 难就难在我们 version 不同之后， version 多了以后，临时上讲台不知道哪一个 version。 我讲是经验的话，比如说我们上次讲那个一遍一遍 refine, 对不对？那时候你已经开始背了，弟兄怎么记得吧，上次我们讲大纲的准备，你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起头的话结尾的话当中应用这个分段啊，这个信息的分段都准备好了。然后我不是说你要再 refine fine tune 吗？你用什么不同的字把它重组，让它的题目统一。好，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中一定有很多的 version, 有一些你已经记在印象里面了，你有新的 version 出来的时候，你忘记把旧的 delete 掉，还在里面。所以两套东西，因此你上去的时候你很小心，你今天取的是哪一套东西？还有一些信息大纲啊，这样分也可以，那样分也可以，这样也有益处，那样也有益处，但你只能选一种，你不能两个都用。那么起来的时候，刚开始讲的时候，比如说你说圣灵的引导往这方面带了，你就把另外一个放弃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大纲你第一个要把它记下来，背诵起来，让你铭刻在你的心里面，在你脑子里面，不看大纲也能把大纲讲出来，这样才行。然后呢，你已经会背了，是不是？当你上讲台的时候，完全把它丢开一边，不要管它。所以这也是有经验传道人告诉我们的，你刚开始讲的时候，你就灵里面自由，让它去了。你不要怕，因为你已经花过功夫把它背下来，你无论如何 something will come out。 所以你不要太执着太拘泥，哎呀，我这点大纲没有讲，漏掉了一点， 回头再讲，有时候不需要，有时候需要，有时候不需要，这样灵里面就能自由活泼。所以我说第一个，你把大纲记忆背诵起来，第二个，最多你把它放到讲台上备用，备用，备不时之需。事实上呢，就是不用，写错了，不是不同了，不用，就是不用，把它放在一边不用了。因为所有的准备工作 supposedly 你都记住了，那记到什么程度呢？最好连它里面的经文的应用，连例子的哪些例子，你大概要用例子都想过。所以讲到之前的默想，那个准备之前的功夫就在这里。我讲一两句话，泄露一些我的 secret 啊。有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周弟兄，我真是，他用佩服两字，其实不必佩服了，这是功夫的问题啊。我真是佩服你记忆力这么好，你怎么个东西都记住脑子里面？不是记忆力好坏，而是你真正的仔细去想过，想跟记忆不一样，思考，在于思考的功夫，所以你记住。我很早就发现，所以我们读科学人喜欢讲理解，理解不是完全靠背诵记忆，理解连读英文的智慧都能够理解。所以他们 etymology 就是告诉你这字根怎么来的，你可以帮助记忆，有个思想的程式可以记住，你才会记住，你不然不可能把每个字都记住。那读英文最苦的就是有例外字了，对不对？挨在一前面，一在 I 前面，搞了半搞不清楚，那怎么办？那就靠 rotor， 就是说你不断的读，不断读，把它读的成习惯。所以有两种记忆，一种情形是理解而来，一种是 rotor 多遍的重复才记下来的。那么大纲的记忆最合理的应当是靠着思路的清楚明白而记住。你这样，你要讲什么东西，你自己已经走过几次路了，已经先引过几次，当然你到时候讲的就清楚了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啊，圣经里有这个例子了，约书亚在攻打耶利哥之前，他先晚上去看一看，先去看一看，所以看见一个人手里拿出来刀的是耶和华的使者。尼希米去恢复建造城墙的时候，是尼希米还是以斯拉？他就夜间去看，是尼希米的那个啊，是尼希米去看，夜间去看城墙，看看破坏之处，他先走过一遍。所以你要把这篇信息讲给弟兄姊妹听的时候，你已经在心里面讲过很多遍了。记不记得上次我告诉弟兄姊妹怎么样准备讲到，讲对着留声机讲，对着录音机讲，对着你太太讲，讲完以后看他的 reaction。 你还有一遍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是，你这样讲过一遍以后，你自己已经了然于胸，你走过一遍的时候好办很多。摩西为什么能引领以色列百姓，他在旷野先走过40年。所以讲到的东西，你如果记忆背诵上面有那个层次，你那个大概的路大概清楚了，你从这边出去那边出去，这样转弯回来，清楚了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你那个开车去过一次的地方啊，不要低头会走了。那有些人要开过两三遍才晓得，有开人开五六遍，那当然也有人连自己回家路都走错，也有的。我就跟你们讲个笑话，我送我女儿去上学啊，这个我女儿比我早上学，上完学我才去教会去 office 啊。那有一天呢，我路上她坐在后座啊，她坐后座，老二嘛，她个子她那坐后座，这个路啊应该这样转弯到他学校去，我脑筋里不想想什么时间，开车开在这边红绿灯，呜就过去了，一下过去了。我女儿在后面，她一愣，爸爸你走错路没有？哦，她梦醒过来，又走错路了，也会有的啊。思路呢也是一样情形，我们叫思路嘛，有道理的，因为它也是一个有条有理的事情。你如果在背诵记忆的时候，你编大纲的时候，顺着自然的思路跟层次，会容易记住，而你记住以后，你就了然于胸，你把它忘记，丢掉它，不要太被这些事情限制，啊，那就是说，如果这里红绿灯的话，你可以转弯嘛，一样走，啊，你要省时间，这里红绿灯，左转开了啊，你左转走，一样可以走，对不对？我想你们到这里来聚会，一定很，我现在知道很多路可以走，一样的原则，你目的地是哪里，要哪里转弯，哪里停行，等到你走的时候，不要管你原来的计划大纲，这样讲到才会活泼。大胆的相信，相信圣灵的引导，相信主在这里，在你准备的时候灵里面自由，你这样讲的时候就能够释放。啊，那这个大纲我已经说了，大纲跟主题你记住它，你记住它，你记住它，完完全全记住，然后丢在一边不管它。考试应该这样子，你都准备好了，不用带书去考的， 你带出去做什么？也不能看啊。他当然这个你可以看一看，如果真正忘记了可以看看大纲。可是呢，为了你让能够灵自由运行，就这样去。那或者我应该加一段话，信息中灵的运行，开头的话，有了大纲以后还有开头的话，开头开得好，底下容易做。刚才我已经说，昨天我出去讲到，昨天我讲一下，啪一下一脚落空啊，开头没有开好，开头没有开好，除了我是忽略了听众的这个continuity 之外，还有一件我做错了。你知道我昨天一讲啊，讲什么？你们记得吗？一开头讲几句话讲什么？我一上来讲什么？我说要受尽，对不对？这句话打岔的很。你想想看，我要讲的东西死而复活，我一讲了受尽，那听的人等下要受尽，很多人还没有知道消息，第一次他宣布要受尽，嘿，挺稀奇啊，灵完全散掉，而且我也没走回来，我就啪放在那里，好像把一个包裹给你放在那里，我另外去办别的事情，他拿了包裹我不知道干什么，告诉我们受尽干什么，没有关系。所以开头的话很要紧。那你就是怎么开头，我不晓得在讲大纲的我讲过开头的话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讲啊。
引言，
引言，对，引啊，就是引言了啊。有没有讲过这个怎么样准备引言？有没有讲怎么样准备引言？稍微讲了一下啊。那你就，我想我讲的话，引言呢就是要把它引到主题上面，引到主题上面，而且话不宜多，要提醒弟兄姊妹们，让他知道为什么你要讲这篇道啊。那昨天我都没有做这个事情啊，这是失败的地方。那所以大纲好了以后，引言这段话呢，你反复的思想，你能够把引言背下来都好的。你预备怎么样开始讲这个话，开始上来我要讲什么事情啊，引言怎么样开始讲，把它默想，把它背下来，也放在心里面。所以在讲到的事情上面，让灵能够自由运行，你要给它开个头啊。那么刚才我讲的又是两个相反的原则，比如说你要准备让，为了让聚会的灵能够反应，那你可以把这个也准备在引言里面。通常我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聚会，很自然的他们想要知道我是谁，为什么我来讲道，我通常把邀请我的牧师给我的负担讲一讲，这也在引言里面。为什么？可以搭乘跟神儿女 communicate 那个 channel， 然后从这个负担里面为什么讲出这个话，引上正题。所以这些开头的话呢，你应当是先准备好的。我们要让圣灵掌握其余的工作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可能不能准备里面内容所有信息，可是一刚开始站在讲台上面的时候， you have to say something， 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能够有很充分的准备，在引言上面下功夫，这个会有果效啊。开头开得好，好了，那这个是讲大纲讲引言这个事情，我不能都讲的，这样也差不多了啊，大家自己领会。好在我们明天还有实习嘛，对不对？刚才崔弟兄跟我讲今天不能实习了，我也同意今天大概不能实习，所以明天有45分钟，崔弟兄等一下会报告哈。啊，那就是开头的话引用啊，这件事情我们谈到这里差不多也就这样的啊。那么底下讲经文的应用，经文的使用，我上次也提过啊，要找主题的经文，对不对？现在讲到的技巧上面，很多的教会，很多的传道人刚开始喜欢读一节圣经作为他的主题，我上次也说过不一定最好的方法啊，可是是比较中，怎么说， normally 讲这样的话会 lay foundation， 叫弟兄们思想集中，不是一个坏的方法啊。那还有一些经文呢，你就不能够在开始说读了，是不是？我提过这个问题，那你就要技巧的知道怎么样使用经文。第一个，你可以讲到那件事情的时候，请弟兄们一起来读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这样读圣经有两个好可能，一个是非常好，一个是非常不好。什么意思？好的时候是说他这些经文很深的印象加深在他的里面，另外一个，你知道他的眼睛离开你之后他不回来了，他就读圣经就读下去了，这头一点啊，他叽里咕噜一读下去啊，你讲什么他根本不理会，是一种。还有呢，他读经文读出问题来了，他就想那些问题，忽略你在讲什么。还有当他这样读的时候，他也许跟圣经跟不上，他完全 lost， 不知道你读哪去，他拼命的找。你既然要他一起读，他又找，那么 他就很泄气，很打岔的，又变成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环境会场的这个打岔，灵也不能自由运行。所以你要诵读，请大家一起读的时候啊，要很小心。那么你请大家一起读的时候，你说多花点时间让他找到吧。好了，你这个 long pause 停太久的时候，大家已经找到人，不知道你干什么，打开等，那又不行了。所以人越多的时候，这个分开的距离越长。所以你看 Jerry Falwell 常常他的聚会里面是叫大家读圣经的，他读到那段，他请大家把圣经打开，说你就放在这里，待会我们要再读。然后他说我现在读第几节，讲很多很多长长的话。那个话呀，其实是两个作用，一方面是引申出那个负担来，一个是让他们在听见这话中间可以找圣经，你知道吧？这是技巧，这是技巧。他讲那么多啰里啰嗦的话，有一次我在聚会里说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我现在要讲一节圣经啊，哪章哪节，然后我底下讲很多很多啰嗦的话。我说我弟兄姊妹，我所以讲那么啰嗦的话，是要你们找到圣经，我最后跟他们明白讲出来。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说要读圣经还不读，这么回事啊。我说我讲这么多遍，实际上有些人找不到的可以找到。所以 Jerry Falwell 说，在我那个 Partner Bible 里面，他们有特别自己印的圣经了，是第几页第几页。有些传道人很不喜欢讲第几页第几页，为什么？他说养成弟兄姊妹懒得习惯，不好好读圣经，找都找不到啊。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，根本他圣经也找不到。他讲利未记在民数记之前，之前在出埃及之后，我的圣经第几页第几讲一大堆话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弟兄姊妹找不到圣经，所以他必须讲啊。那么这样读的话是很打岔，可是好处就是说他真正的能够抓住，集中做主的话，这样给他一个很深的 impression。你知道我们介绍讲员，比如说哈，很多人说我今天尤其美国的规矩、英文的规矩，我介绍某某讲员，把他所有的 credibility 都写出来，最后再讲 Now I present you 某一某某某Mr. So and So， 对不对？把名字放在最后啊。中国人是不是这样子？中国人说我今天早晨我很高兴某某人来到我们中间，把他大名先讲出来，然后底下把那这样的情形呢，等到你介绍他的时候就失去高潮了。啊，那个英文的介绍法呢，他名字放在后面呢，大家谁呀谁呀谁呀，虽然知道，大家谁呀谁呀谁呀，啊，一下子名字举出来，高潮，大家啊、哦、鼓掌，立刻有反应。那中文呢，你啪一下讲某某了，他在拍掌以后，你怎样介绍他生平，介绍他们，完全泄气的啊。那么读圣经也是一样，为什么这样讲？难就难在这里了，你给他很长的 pause 以后啊，冷下去了。因为你读圣经总是说我现在读第几章第几节，让大家翻圣经嘛。好了，你等到那些废话讲完以后，圣经是翻到了，但是已经泄气了，这是困难，这读经困难。所以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叫全组会众一起来诵读，那就难了。那有些经文又是很长，而且是非常主要的思想，困难就在这里。好，所以这个经文的使用有很大的讲究，什么时候该让弟兄姊妹们全体一起来读，什么时候你只好不读，你自己背。所以神保罗教弟兄姊妹们，教他的学生讲道的时候说，你要用的经文每一节你要 quote 都把我背下来。这神保罗教讲道法，为什么？现在你知道原因，因为有些没有办法教弟兄姊妹们读，那只好你自己背。那你背的时候你要背得清楚准确，而且你背就让人知道你是在背，你知道？你让人背，因为为了他们知道这是神的话，圣经。你背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我现在背给你们听，不，你背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你是在背，第几章第几节，怎样怎样怎样，一章一节下去说出来，清清楚楚说出来，这样会提醒听众的注意力，让他的注意力集中。他有些人还是很快可以翻到圣经的，可以翻到那里去对照。啊，所以这个是诵读中间，因为你不能叫所有人诵读，所以你自己背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呢，比较差了，你就只好你自己打开来读。所以你知道，可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当你打开，你没有叫弟兄姊妹们打开读的时候，你会因为你自己在读，你会失去他们的注意力。他看见讲台上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他在读哪里的时候，他的精神容易分散。他的精神容易分散。所以你知道都有讲究的。有一些传道人他的讲台是透明的，你注意到没有？ Acrylic 有一个好处，他圣经翻在那里的时候，你不是看见这个会 这个木板你是看见圣经，这有讲究。我就想问问什么，为什么他做那么 fancy， 做一个 acrylic 的讲台，那讲台的话讲角度看见有这么好看，对不对？讲到的人的那个 acrylic 挡不住讲台嘛，所以很多人讲台是木头的，在背后一下他高深莫测，里面什么东西都不晓得啊！你摆几本这个参考书或者多少讲义都没有人看见，那一种就不合适用 acrylic pulpit， 东西太多了摊在这里不好。假如光是一本圣经的话， acrylic pulpit 有好处，因为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成为焦点。你想想看，我现在这个圣经在这，你们看不到圣经的，假如有圣经，虽然你没有翻，你知道我在读圣经，又不一样啊。这是因为我想过的，是吧？我注意到，我看他嘛，他在读圣经，他圣经拿在手里转来转去扬来扬去，大家都集中在圣经上面，是个好方法啊。所以你必须诵读的时候你要人知道这是圣经神的话。那我们今天做不到，我的讲台也是一颗大板挡在前面，根本没有办法。那你就要很清楚的，或者让弟兄姊妹一起读，或者你读的时候让人知道你是在背圣经。再不行你就必须读的时候你声音要清楚，一个字都不漏过，而且你事先要读过，就不会到时候不知道停在哪里。你知道有个毛病啊，我们太大意太疏忽了。当然临时如果里面有灵感要找一些圣经，那不在此例。我说假如你准备好要读的圣经，而你自己不先去读过几遍，你不知道从哪里起头，不知道哪里断掉的话，这都是犯忌讳的。那我自己有时候在记经节哪一章哪一节上面有点问题，所以我如果那个圣经是一定要读的，而不是一定全会中读的，我也在节目单上面讲好，这个写好我们读经是读哪些，虽然不一定读，但是要读的话是哪章哪节都写得清清楚楚。到时候我就说我们现在再回到主的话，第几章哪一本书第几章第几节都写在上面，帮助我自己记忆，然后我就读给大家听啊。如果弟兄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翻圣经还算快了，所以我们多半是这样情形就一起来读了啊。所以经文的使用非常讲究的，这个是可以操练的啊。这样子也不会妨碍圣灵的运行，不会妨碍圣灵的工作，反而叫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话上面。主的灵，主的话就是灵啊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形，不是诵读了，是引用。在讲道中间讲一个真理讲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要引用圣经 quotation 来证明神的话，很短的一句话。比如说我们这些日子讲希伯来书的啊，他就引用一句话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他来不及请大家把弟兄姊妹们圣经打开一起来读，他讲的时候就讲出来了。那这种引用一定要背诵，这种引用你不能打开圣经来看，一定要背诵。而且务求两点，第一个，背诵的准确性，每一个字都要准确，因为你不知道底下听众是谁，也可能你读的不准确把人误导了，误导啊，错误的引导。他没有听过这些圣经，你一背他记性倒很好，记住了以后他引错了，他读错了。所以你一定每一次准准确确的读出来，句逗标点都要准确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清清楚楚，一个字都不会错的。这当然这个圣经所大家都会背的。这些情形就是一方面写明我们侍奉主的人在神的话语上认真，一方面要让神的儿女知道我们下的功夫，而神的话是不能改变的，一句话也不能改变。那么这个准确的情形就是平常操练的，一方面是你平常的操练，当然你讲台上事前也是平常啊，你要准备讲台这些话你把它背诵下来。我再说神保罗讲的话就是说你要引用的圣经都要背下来，无论长无论短都引下来都背下来。那么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个困难，因为你要引用的时候啊，有些时候是第三人称的话，有些时候是第一人称的话，又或对我主说，比如讲这个话，那很好，有头有尾啊。但你当中背一段的时候，这样大卫 即使他的你看我就这是临时想的，没有讲清楚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比如大卫跟那些主耶稣跟那些法利赛人辩论，我们就是刚刚讲的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审你这段圣经。以后大卫又耶稣又跟法利赛人的别的事情上面辩论，说论到基督你们意见如何？那你引用的时候，你怎么样从第三人称引到第一人称？这是问题。还有有些话它是有起承的，起承转合的，所以因为，那你引用说要引用所以或者因为或者不引用，这是一个考虑。所以像这些起承转合的地方，人称的地方，你怎么把话从第一人称转到第三人称，或者第三人称转到第一人称，先想过啊。如果没有想过的话呢，也要在讲台上面把它凑到那个人称对的情形跟时态对的情形，半句话你就前面要加一点，后面要加一点，一句话就是一句话。弟兄姊妹知道我的意思吧？你引用的时候，你那个话本身它的前后文上下文你要了然于胸，你这样引用的时候才接得上去，不然就给人一种声色，引用声色了，那个话声色。这样一来听的人就不能得的益处。所以在经文的引用上面非常非常有智慧。那么这样你背诵，一个是准确，字的准确，一个你在起承转合上面要想好，宁愿让我们的话来凑圣经，不要让圣经掐头去尾啊！宁愿让我们的话来凑圣经，不要改变，不是说掐头去尾，不要改变圣经本身的话，这是我们对神话语的尊重。然后呢，我们讲到怎么样引用例子，例子必须引用啊。我们上次也讲准备大纲和准备例子，好像我也提过例子的准备啊。第一个啊，从我们第一个从几种啊，一个是我们自己经历，第二个是你所看见的事情，第三你听见的事情，第四你想出来的思想中间明白的例子。思想出来的例子，你编故事也可以啊。那这些情形你举这些个人经历见证啊，这是一方面，这不是圣经。第二一方面是圣经的例子，圣经本身的例子啊，这个我想解过了啊。第二个呢，圣经本身的例子这一类啊，圣经的例子、旧约的例子、新约的例子，这些是非常 effective 的这些例子。那么我上次也说过，例子有两种，一种是例证，用例子来证明，一个是举例来说明。例证跟举例说明啊，举例就是说明的意思，例证就是用例子来证明以上所讲的真理，或者是以下所要讲的真理用举例来说明啊，这个不大一样。弟兄姊妹明白吗？我讲的大家知道哈，因为很多时候你讲真理讲完以后，你举一个例子 illustrate 说明，有些时候你讲完了以后，你说某某人也是这样的，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证明刚才所讲的真理已经在以往历史中间被人引用啊，这个两个有点不一样，但是我们为了讲的方便，技巧方面一起来讲。所以这里你晓得一个最好的操练，怎么样操练我们引用例子，要学讲故事，要学讲故事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